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他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啊，这些熟悉的字眼其实很需要想一想。各位，新天新地是什么意思？各位，新是什么意思？新这个意思好不好？我觉得在罪恶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非常都好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都坏的哈。新当然相对的，不，新相对的当然就是旧哈。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看新不好，旧也不好，旧不好你懂，因为快要坏掉了，慢慢烂了，坏掉了。心什么不好，最熟悉就是心守驾驶，请多包涵。心就是很嫩，很不熟悉，这叫心嘛。但心当然也有好的意思，我想那个好的意思是圣经里面希望我们能够有的，而我们在现在世界里不大能够想得到的。就心，我想就你一部新车嘛，新车特点就是什么，无瑕无疵，没有一点刮痕。那当然一出厂一碰到任何碰到空气可能就开始氧化一点了，就没有那么好了哈。就在这个世界一切东西慢慢衰慢慢旧，那么就是它原有的那个纯度慢慢被破坏。那一个在新天新地，在永恒的新世界里面，那个新我想正面的意思就是它拥有永远都是纯洁的美善的，不会被玷污的。我不觉得那个新的意思是说我们在那新天新地是会很嫩会犯错误，因为理论上应该不会犯错误，但那个心是纯洁的，那心是美好的。先前的天地已经过了这神学家都有很多的讨论哈，不过比较一般接受的解释就是新天新地是旧天地的一个更新啊，因为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在被破坏以后的一个更新哈。海不再有了，大概也不是指这个现在这个海哈，就绝对是没有了。说没有那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一个比较怕海的民族。你们看，圣经里面旧约里常常，特别诗篇里面很多那个海，还有海里面的怪物，他们比较少有欣赏那个海那个美景的情形。但是神创造的一切都是这么美好，我们相信这海不再有，我想就是指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恐惧，叫你害怕，叫你这种害怕恐惧伤害你生命的东西，这些都没有了。而下面更稀奇的一件事啊，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然后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当然有很多解释哈，不过如果我们说圣城就是讲教会的话哈，教会怎么会从天上降在地上呢？各位，我相信你们每个人的想法大概都是这样，将来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球了，不管是死了以后到天堂也好，或者是到新天新地以后，我们就到天堂。这个地球是怎么样，我们大家都不去想它了，大概就没有了。可是启示录讲的不是这样，不是我们升到天上，而是新耶路撒冷从天降到地上，就降到我们这个现有这个世界。那从这里来看，也是新天新地又再一次的显示是现在世界的一个更新，而不是现在世界的消失。那我说这些，我们好像在说一个将来很远的预言，的确在说将来很远的预言，跟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很有关系，因为将来很久的一个预言，在过去的历史中已经开始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妇，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这样的预言了。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早就开始，不只是基督徒，我想过去的圣徒早就开始了。这是我觉得启示录里面或整个圣经里很重要的，就是这不是在讲，不只是在讲一个过去第一世纪的一个历史，这也不是在讲过去历史上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可能有这一类的应验， 这也不是在讲纯粹将来的事情，这是在讲将来事情，但跟你现在有关，因为现在你就在新天新地里，你现在就在圣城里，你现在就是那个心腹。各位，我们现在就是，你说怎么会现在就是？你记得保罗说的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认识了基督，学了基督的道，我们就要把过去的旧人脱掉，穿上新人。那这一点，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没有，可能多数的时候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当你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听到一篇很好正道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的时候，甚至很好的电影，很好的音乐，很好的风景，我也常常讲，就是你看到美好的风景，看到很好的电影，风景当然不必是基督教式的，你去看风景谁都可以看得到嘛。我认为这个是在一般的恩典里面，但是我们有特殊恩典的，蒙主怜悯的，我们的生命在看到在经历的时候可以有特别多的更新。你看一个好的电影，甚至你听一个好的音乐，你会掉眼泪，你会出汗，你会心跳加速，你会很振奋。我觉得那个好的音乐、好的艺术、好的文学，事实上不必直接就在讲基督教的，那里面有上帝的真，有上帝的善，有上帝的美，有上帝的爱，是连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上帝的爱，他也可以活出上帝的爱。当我们这些认识上帝的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叫我们更纯洁，也就是更更新。一个重生得救的新造的人，在基督里的人，他的确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还被自己的罪恶以及别人的罪恶常常刮痕、伤痕、生锈，或者是各样的破坏会有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借着上帝的话，借着上帝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也不断地在更新。我希望21章第1节第2节的事是我们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给我们力量。各位不要把刚才唱的那么美好的诗歌，或者是这个看起来很遥远的经文跟我们连不起来。在神的心里有盼望，圣经上说我们是有主的心了，保罗说过，你有主的心，你有盼望，你看到世代的污浊，你看到政治的黑暗，你看到社会经济的不好，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动乱，你看到环境的污染，你看到温室效应，你看到一切都是不好的消息，你看到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我真希望上帝的盼望在你里面，不是说你觉得你现在升官发财等等很有希望，那个不是真的希望。你如果觉得希望在那上面的时候，当你过了那个年龄的时候，你也会很绝望，因为你快要被淘汰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希望是看在主里面的时候，那个真的，我要再一次说了，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哎呀，我真是看到基督徒可以有比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强者都更像钢铁一般的意志。我说钢铁一般的意志，如果你们看那个伟人传记，就是他怎么都不动摇。但是世俗的人有那些他的意志是为自己的利益或自己的理想不动摇，我们是有上帝的心，那个纯洁不被这个世界的黑暗动摇，甚至可以刚好相反。你看到那个贫民户，你看到那个妓院，你看到这里的肮脏污秽下流，人在那里的没有希望，你不但不去躲，上帝给你负担到那里去工作啊！在历史历代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当然这都需要神的恩典，否则做不久的。我在神学院也有学生就是看了几篇关于那个厨妓的生活，哇，就做这方面的工作，做了几年身心俱疲，几乎自己都要崩溃了。那我不会笑他，我也不会觉得难过。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些事上可以学习更新，但我希望我们能够小心，就是 我们多多少少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读书人，常常就是以口以文字代替生命。我们的信仰是道成肉身，可是像我们这种阶层的基督徒常常是肉身成道啊，就是看一看这些关心这些厨具的书啊，看一看微博服饰的书啊，哦，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关心了就完了，最多奉献一点钱。不，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还有这个末世的盼望。我们在讲启示录，我们需要看到这个异象，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一群人，是那个在神面前，像齐哥我很喜欢讲的那个单独的那个人很重要，但是我不觉得真正在上帝面前的人会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会看到主。其实在神的身上你就看到三一的结合，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三位。那我们基督徒更是我们看到其他的肢体，这是一个新天新地，有各样的东西。你回去想创世纪里上帝所造的那个，在水中那个，在空气里面那个，在地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丰富，很多，太多了。而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是罪恶把这些通通都破坏了，但是上帝的恩典让那些被破坏的通通被更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更美好的更新。你看到在厨具，在孤儿院，在那些很黑暗的人群当中，因为上帝的福音传到那个地方，那不知道有多少的血泪和死亡，当福音传到那里改变的时候，那比原来就在宫廷里长大，而我们假定其实宫廷里面可能更多污秽，不过我们假定在宫廷里面最起码它不会有那些物质上的缺乏，比那个原来都很美好没有堕落过的还能继续维持美好要更棒。上帝的那个救赎的更新是像一个新的创造一样，这是从天上降下来。我想这个意思呢，不是像有些时代主义说，哦，教会被提了，被提了又降下来哈。我尊重他们的讲法，但是我想，这里讲从天上降下来，是讲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时代。我再一次说，包括你们，包括现在，我们的纯洁，我们的更新，而且我们能够永远的纯洁，永远的更新，是因为从天上来的恩典。雅各书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面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上下当然再一次也不是什么地理的位置，好像上帝在比较高的地方哈。那么上就是指从神那边来的尊贵美好，把这些给我们。第二节哈，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句话也是，如果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被圣灵光照，我们看一下新约旧约还有教会历史上以色列和教会在这2000年的背道和叛逆，我们真的就是荡妇啊，我们是淫妇，我们不断的去爱我们丈夫，就是上帝以外的其他东西。以色列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有一颗心去爱上帝。这一点在旧约里面何西阿书讲的最多，就上帝很痴情对我们，可是我们对他没有那个心去爱他，我们不想等他，我们像那个箴言里那个荡妇一样，我丈夫走了，我等你这个外面的少年人。我们不断的好像要发，不但是不断的，而且喜新厌旧的不断的迎接那些新的，也像以西结书16章讲的那个侍奉别人不侍奉自己丈夫的那个荡妇一样。这是罪恶，我们都有这个痛苦，我们不能专心的爱上帝。我们有的时候爱上帝，那么一闪就过去了，对吧？这个世界太多情欲的事，让我们很主动自动的吸引我们。神不断的在劝我们，神也借着他儿子的十字架，借着圣灵的大能，终能包，当然也包括他的管教，终有一天 不仅是洁净了我们，让我们不仅是显出他对我们的慈爱，也把我们的心变得那就真是纯洁了。我们在等候这个丈夫，各位，以前都是他在等我们，等我们回头，我们都是在等别的那坏的东西，现在在等上帝。各位，这就看你是不是在等上帝嘛。我记得我在初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现在比较少这样的时间，我希望不是表示我的灵性退步了，只是现在环境不是这样啊。我都是大概晚上9点钟灵修，哇，那有一段时间真属灵啊。你知道那属灵怎么个属灵法，就是我从吃晚饭开始就等9点钟，哎呀，我想好好关到房间里看圣经。各位，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才是属灵啊，但你懂我的意思。到比较跟主没有那么多亲切关系的时候，就是9点钟了，哎呀，再看一下电视嘛，让上帝在那边再等一等，然后去看翻一翻啊，心里如意就完了嘛。嗯，那个等候啊，是那种对上帝的爱、渴慕、喜欢啊。各位，我讲到总是提醒这一点，你也不要想成说看圣经就是在等候神，不一定的。虽然那个应该是最直接的一个东西，你去上班，你回家，你做任何所谓世俗肉体的事情，你心中是爱主的，你都期盼着我在上班的时候能遇见主，能活出主的恩惠，我在下班的时候我能这样，我在晚年的时候，在太我自己生命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能看到神为我所预备的是多么的美好。这个让我们生活里面很有盼望，很喜悦，很新。而且这个我们是希望大家一起有的，不是你一枝独秀的。这是圣灵，这是十字架，这是生活中每天长进的。我们的肉身是一天比一天老，这没有办法避免的，是会坏掉的。那我希望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一天比一天新，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一天比一天纯洁。我在说心最好的意义就是纯洁。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这从宝座里出来，可能是神自己的呼喊，也可能是使者的呼喊，我们不知道。但是既说从宝座里出来哈，这恐怕真的是神的一个心愿。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但这不是过去早就发生的事吗？在伊甸园里就是，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就是。各位，真的我是觉得有很多东西，文学上面东西实在都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圣经里的观念，有的时候人喜欢它很遗憾，就是因为那个最重要基督教那个根常被抽掉了。像青鸟这个童话就是这样子，青鸟这个童话是非常世俗化了，它里面就是讲，就是说人间的幸福不假外求，就在人这里找得到，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那个根本来讲，这是非常对的。我们人的幸福不再想到将来，也不再想到想当年过去怎么样，神在的地方就是幸福的地方。神的帐幕即便在最糟糕的旷野里面，也是神跟我们在一起，而那好亲密，这个是帐篷。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看到那个，在讲到帐篷的时候，对不起，其实希伯来书全书都有讲到这一点啊。他很喜欢用帐篷，他喜欢讲帐篷，他也喜欢讲城。各位，现在除了小孩子哈想要兴奋一下以外啊，没有人会喜欢去露营。我曾经在美国要去露营过哈，有一次，哎呦，那个帐篷搭了3分钟，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去住旅馆去了。风沙吹一吹，很不舒服的。我们不会想要住帐篷。但以色列40年在旷野， 耶和华跟他们住在一起，耶和华为他们找居住的地方，耶和华在他们营中跟他们行走。那么讲帐篷是讲神跟他们一起在这个过渡的世界里同行，讲城是那个永远长存的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既是一个过渡，也能够经历到，随时经历到神永远。城还有一个意思是保守的，进了有门有墙的那个城，就是被保守的坚固的。又是神的城降下来，又是神的帐篷降下来。其实在约翰福音不也是讲了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里面讲的事情是过去都有的，将来必发生的事是已经开始了啊！神学圣经神学说这个叫 inaugurate eschatology， 已经开始的话 inaugurate the millennium kingdom， 已经开始的神的千年的国度哈，我们已经经历到。当然将来是更丰富，现在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教会的肢体的生活中，我们能体会到他们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各位你们也应该太熟悉了，这就是立约的话。神跟人的约最简单就是我要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我们双方有一个特别的关系，我要做你的丈夫，你要做我的妻子，没有第三者了。我要做你的父亲，你要做我的儿子，没有第三者了。那我们在过去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不断的想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却不断的在神之外找别的不是神的东西来做我们的神，我们不爱他，不信他，不有望于他，不忠于他。那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是最重要是我们这颗心改变了，那颗心会爱上帝了，会喜悦上帝了，而且是完全的，而且是纯洁的，而且是永远的。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有的。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哎，我也知道现在人不仅是姐妹们很喜欢这种经文，因为好像你们的眼泪特别多，一看到哎呀神擦我的眼泪，哎呀心有戚戚焉。我真希望这一段话里面，当然这是神的话，不能加什么哈。但是我真希望我们也有一个心啊，神擦去他们一切的汗水。你哭太多了，多流点汗会好一点啊。我看真的也是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哈，神给他很多的力气，很多的恩赐，他会用这些力气恩赐去服侍。我不是叫大家工作的要累死，不是神也不是这样，神要我们有安息。但我实在也是看到那爱神的人，他真是我在不久以后会讲那个女人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马可福音特别有一句话，耶稣为他辩污的时候，为他伸冤的时候说，他是尽他所能。那个瞎眼的诗人芬尼·克罗斯比，他的坟上就是这句话。他是一个瞎子，但他写了几千首诗颂赞上帝，他是尽他所能的。那当然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是我们的话，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盲人，就是中途因为一些事故瞎的。我想希望神会改变他，不过就我所知道，有十几年时间他恐怕是尽他所能的在那里抱怨苦读流泪，觉得人生没有希望。我求主让我不是不同情，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艰难，但是多去仰望神吧，神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这你只有从十字架上帝的爱、耶稣的死能看得到，其他你要跟人比的话，你用世俗的眼睛来比的话，你当然觉得神对你不好。你用你的肉体来讲的话，你觉得神对你很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把主当作至宝的时候，那我们在世上生活是会有很多的眼泪，是会有死亡，是会有悲哀哭嚎。耶利米、耶稣都有这样的经验。 啊，但这我也想到童话故事了哈。这里刚刚跟底下连接起来，你也知道，有些童话故事里面，有的人的眼泪掉下来就是一颗珠宝。如果我们的眼泪真是为主而哭，为主的国度而担忧，不是为自己的话，如果是出于信心的话，这些都是主看为宝贵的。诗篇里也有这样的话哈，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面。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也再一次说，这是从亚伯的时候就开始有的事情，也就是说从古到今到将来，神都不断擦干我们的眼泪，不断地更新我们，去掉我们的伤痕，更新我们，让我们往前面走。将来在新天新地的确没有眼泪，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就能说，神也擦掉我的眼泪。这一点我再提醒弟兄姐妹，小心哈，那个自怜自爱常常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那也是魔鬼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我们大概不会去杀人放火或者是奸淫掳掠这些，但是呢常常不断地舔自己的伤口，然后哎，姑娘你好可怜，姑娘就是我自己哦，好可怜，好倒霉，哎呀，神对你不好，爸爸妈妈对我不好，辅导对我不好，谁对我不好哈？哇，那有一种快感呢，那就是没有爱。对不起，我又让你回家哭了，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讲，爱不计算恶，没有人的，原文没有人的两个字，不计算这些 evil， 那个计算两个字也很深，不仅是算，还包括思想，而且是爱抚式的思想啊！你想到你被虐待很快乐，就常常这样去想，最好像林黛玉一样想到死为止啊！那些整你的人他就会很后悔。我觉得我们常常有这些给魔鬼留地步的地方。启示录叫我们要有喜悦，叫我们看到神的拯救。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所以我刚刚讲擦去汗水是有根据的，口渴嘛，口渴是什么？口渴不是哭太久，口渴我知道你们很多时候口渴是哭太久了，这个是工作太劳累，走了太多旷野的路，与主同行太久了，口渴了哈。那神把这生命泉的水，这当然也跟旧约旷野里面走，还有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谈话是有关系的，在那个比较缺水的地方，水总是一个好的一个征兆哈。那如果我们从启示录一开始到现在都看到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初，我是终，那个还可以再讲一个哈，我是初，我是终，我是终，第二个终是中间的终，就是从开始到结束，上帝都是上帝。对，有一个很可怕的事，好像搅乱了上帝一切的计划，就是罪恶，但是上帝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候减少他的权柄和对我们的管理。因此我还是说，我们常常有个错误，一个是想当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是讲将来，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两个都不是坏事，因为圣经也有讲，我们回想过去的，包括过去的属灵人，你们去思想对你们有帮助的，这些见解，这些安慰鼓励对你有帮助的，想将来更是成为我们一个盼望，这也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些都是要帮助我们现在，现在神擦干我们的眼泪，现在神让我们又新又真又活。神在过去是阿拉法，是很亘古以前他就在做王，他在带领摩西，他在带领大卫，他在带领这些伟人，他将来会带领他们进入新天新地，他现在也在带领我，也在带领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他在带领我们阿拉法、俄美甲，从头到尾神没有哪一个时候他不是神，没有哪一个时候他不把那生命泉的水，那让我们这童话故事神话故事里面的青春之泉，那是从圣经里出来的，圣经是真实，不是神话，其他的不信神那就那变成虚假的，这个水是跟宝血一起流出来的， 这个水是从圣灵，是从神的话那里来的。这里面每一个字的我们都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讲，我们不去讲它了，但是我始终要提醒各位，那是白白给你的，是你不配得到的。而这个世界上的人，像宁愿像以赛亚书讲的，去花钱买那个喝了会再渴的水，甚至是饮鸩止渴，不愿意喝那个神白白给你的恩典的水。而且你也记得这个经文，你要跟约翰福音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连在一起，人喝我所赐的水不仅不再渴，而且要从他腹中流出那活水的江河，涌到永生。那个水也像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从圣殿里流出来的水越流就越大，最后成为从潺潺小溪变成一个大河，不只是饱足你自己，也让整个地得到医治。那我想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爱，在每个人身上可以产生的果效。我承认我们今天好像很多人并没有，但是我们相信神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求神帮助我们。好，第九节以后继续讲到这个天使哈，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我们看。各位，现在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奇妙的地方？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来，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圣城如果是指圣城，就是指教会，或者指新约旧约里面所有神的儿女的话，我觉得这解释是对的。那你也可以看到圣城降在人间，就地上的人间神的儿女跟神在一起，是神从天上降下来，也是神的人降下来。这也是很合圣经讲的，因为神的教会跟神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不能够分开的。神的教会的头是耶稣，神的教会的身体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是连于那个头的。那甚至用夫妻来讲，夫妻是一体的，两个人是两个人，我们是我们，神是神，受造物和造物者是不一样的，但在造物者的恩典之下，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美好的结合，把所有他那丰富的荣耀生命都显在我们身上，显在一个集合的教会的身上，不是一个人身上。好，那这个城我就觉得就是教会，或者就是新约旧约还有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这里面有荣耀。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极宝贵的宝石。然后我们这不是又想到在启示录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宝座里面的那些珍贵的那些矿物吗？那这些宝石在上，就是神的所有的受造物，不管是生物是无生物，无生物像这些矿物，像水，像这些东西，生物像植物和动物和人，都反映出上帝的荣美。那没有一个是不美的，包括在没有生命的矿物身上，那他用宝石来形容，这也是在旧约我们就看到的。我讲到的时候很喜欢讲，我在上神学课的时候也很喜欢上这个，就是诗篇第87篇里面讲到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是从这句话来的，诗篇87篇第3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如果你看旧约圣经里包括这些先知所讲的话，还有不特别是像以赛亚耶利米讲的，神的城里有多少污秽下流，有多少肮脏啊，叫上帝忍无可忍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神的城在上帝的救恩和他权柄之下充满了荣耀。你还是要想到这个神的城就是指所有的教会，包括这个教会，所有的团契包括这个团契，所有的上帝的儿女包括你。这个时候你会说，哎呀，我好像从来没有想到我那么荣耀，我那么配，我那么好。那上帝的恩典，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个事，极其宝贵。那这里我们也真的要想到，如果他一开始用这些宝石来讲神的城的话，那我劝你们如果有办法的话，可以从网上抓一点那个最高贵的最贵重的那个钻石和其他宝石看一看，那是每一面，他把它雕成每一面，每一面都美，没有一面不美。那什么意思？我们是上帝的宝石里的每一面，每一个肢体都荣美，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现在的美是缺陷美哈，将来的美是我想是丰富补足的美，还是缺陷，就是我们一个人显不出来，一个人又显出来又不是完全的，要显出来是大家在爱里连结于基督，在爱里彼此连结。那十二节里面讲到这高大的墙，我想是表示安全的意思啊，跟帐篷不太一样，有门，门也是保护，也是出入哈。这里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在十四节那里有讲到说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那一般解经家就会讲到说以色列和教会的合一。那我们当然也是非常的遗憾，也非常的惭愧，教会跟犹太人啊，教会对犹太人在这两千年来非常多的伤害。当然犹太人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对于基督徒也有很多的伤害，那我们再说民族国家之间仇恨也非常的多，每一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做过这么多恶劣的事情，这里如果要讲见证啊故事就太多了。星期三祷告会提了一下，就是我刚刚看到一本书啊，就一个日本牧师三浦林子替他写的，叫驴驹先生。这个书没有什么很特别，但有一段我看了实在也是很难过。这个牧师呢是大战以后才信主的，但他在大战以前呢，他是日本的皇军甚至是关东军在东北那边的。那么我实在觉得我不知道，我希望我对日本或者任何一个民族没有特别的仇恨或者是喜爱，我觉得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需要拯救的，我们需要都是可怜的，我们都有缺点和优点，那如果不是神的怜悯都很惨。但是不认识上帝啊，像日本人实在是有很多优点，很有礼貌，训练很严格，但是也很残忍，而且好无知啊。他们那个时候在战争之前，他们就说皇军呢，是神军，那有历史叫他们这么骄傲。他说大清帝国被我们打败了，那么大的国家，那不要讲更早的时候元朝蒙古那么强都打不掉日本，当然是因为台风，但起码那么东征西讨都不失败的元朝就是打日本失败了，俄国更大了还不是被我们打败了，小小英美如何打不败，然后珍珠港事变也让他们觉得他们成功了，他们觉得他们不会败。哎呀，后来就当局势就逆转了，山本五十六被打死了，美国的跳岛战争一个个成功了，一批一批几万几万的日本人死掉，他们在军队里都封锁这些消息，但还传来了。后来俄国参战了，后来关东军兵败如山倒，然后他们也听到日本人在南京所做的那些事情，真是把孕妇的肚子拨开强奸这些老太太，还杀他们婴孩丢在天上用刺刀来刺他们。哎，他说我们日本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然后俄国进城的时候，进东北的时候，俄国军的丑恶他们也都看到，好惨啊，所有的尊严什么都没有了。当然感谢主，他后来是信主了，后来也传福音了。他还记载一个，他在六十年代还七十年代的时候，他到美国的华人教会去，都没有人要去，就是敌意很重，中国人对他们敌意非常重，他要道歉道歉道歉。那我感谢主啊，我是觉得我们在主里面啊，所有的这些仇恨可以消除，神的恩典消除的不是只有仇恨，还有罪恶，还有伤痛啊。 这里单单是十二个使徒，就是教会的代表，还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犹太人，他们的结合啊，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人都盼望，包括国际联盟、联合国都盼望，但是永远做不到的，就是在主里面的和平，或者和好，或者平安。在第十五节讲到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作尺，要量那城和城的城门城墙。量这个城门和城墙，我们在前面曾经看过，我简单的再讲一下啊。我想量的意思，一个是精准了，就是神建造我们要非常的精准，就是那个美是恰到好处的，那个每个地方都不会太多，不会太少，是恰到好处的。另外一个意思类似的是贵重的，贵重的东西才要量，量得很准确。我们现在没有了哈，你们大概没有了。以前小的时候有人会送西装料子、旗袍料子哈，那贵重的就那好的师傅就量得很仔细。各位，从来没有人会去量袜子嘛，对吧？那没有什么很贵重嘛，贵重的就会量。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上帝量的，会被上帝拣的，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跟其他人配合的。我没有时间再去一个一个谈从十九节讲到的或者十八节讲到的那个城墙的各种的宝石，那个城用各种宝石造的。那不过想来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宝贵，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肤色、每一个人种，在今天都是仇恨和杀戮的因素。你的颜色跟我不一样，你的语言跟我不一样，你的风俗习惯跟我不一样，其心必异，非我族类，杀掉，不是做我的奴隶，就是把它消灭掉。可是我们在主里面啊，我们认识了主，每一个民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文化，被主的话、主的圣灵，被认识上帝的知识，像水充满洋海的知识一样，充满在教会里面，使人每一个人都是洁净的。我们的不同好像交响乐团里面不同的乐器，是奏出更美的，而不是噪音，更棒的。每一个乐器都发出它的优秀，使这个音乐更美好。或者是一幅图画里面每一种色彩、每一个点都是那个画家匠心独具的杰作。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十二个使徒，十二个支派，神儿女的完全，每一个都是上帝的珠宝。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歌里面也有这一类的歌，我们是耶稣的新珍宝贝哈。第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这当然都是象征的说法。我们在神的身体里面，神没有身体，神是灵。我们在神的话，神充满能力的那个爱和话里面，我们是一个圣洁的跟主连在一起的。你们会唱那个 Holy City 的，大概都有这句话吧，记得这句话。二十三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光明。光明不是说没有光明，太久了，就我们现在情形，眼睛也会疲倦，黑夜也有它美的地方哈。这里光明，我想还是纯洁，是生命的力量，是爱啊，是没有污秽、没有罪恶，是圣洁的。不需要光了，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就充满了光。事实上我们身上没有光也没有真理，我们是受造物，但是我们像摩西一样跟我们的救主在一起久了，我们的脸上也会发光。我们生命里面跟主在一起久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啊，你也有神的爱、神的光、神的智慧、神的公义。我们看到了和平，第二十四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荣耀怎么会归给那个城呢？城我们也讲过一点点关于城的神学了哈。第一个造城的人是谋杀者，是该隐。第一个把城或者说把城大规模建造的是世上的英雄林禄，这都是创世纪里的人物。好像早期的城市也是文明的开始，这个都不是，好像也是哈。不管是两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都是有城有文明的地方。但是城，人间的城，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绚丽的地方，也很多的罪恶。你们如果喜欢文学的也知道啊，像伦敦啊，《双城记》，巴黎和伦敦啊，那里有多少的罪恶？狄更斯非常把那个伦敦，尤其伦敦街道中间那个丑恶的，包括卫生的肮脏那个部分，还有那个道德的败坏都写出来。可是狄更斯非常喜欢伦敦，也许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吧。我看西方的一些大城呢，像纽约，像芝加哥哈，我有一次在纽约，住在那个曼哈顿那边，就唐人街不远，那旁边我忘记那是什么桥了。我差不多12点钟，我睡的地方是一个比较高的楼，我看那个城啊，很漂亮，五光十色。那到拉斯维加斯那更是了。可是你听到底下那个警车的声音也很多，你知道在那些暗巷里不知道有多少的罪恶，但也在这些城里你也看到有多少的恩典。有一些那个绿灯户的附近有十字架，再一次有一些特别被神呼召的人在这些地方要把上帝的恩典显出来。在我们中国的城里面啊，也是有很多的故事哈，这些古城，还有新的城，还有罗马城，还有耶路撒冷，只要是人间的，即便是耶路撒冷都很多的丑恶，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城帐篷都有它的意义。对我们今天人，帐篷是神跟我们同行，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城是神做我们的保护，神做我们的安全感。将来也是，我们虽然在将来新天新地不是流浪的，但是我看旅游也不少，因为你看，对不对？神的帐篷嘛，应该还是有哈。好，第22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更像以西结书那里描述的，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各位，那时候太阳也不知道是做什么作用的，月亮也不知道做什么作用，如果还有的话，所以每月应该不应该是每月了哈。那时候整个宇宙又不是月亮那么小一个，是怎么样？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尤其他说那个河旁边的叶子是医治万民的，那时候人不可能会生病了。这在什么？这恐怕是在回应神的创造。这段实在就像创世纪2章伊甸园里面的描述。第9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河分4道，那你又看到有许多的金银珠宝在那边。22章，圣经的最后一章跟圣经的第2章，是对比的。启示录跟创世纪有好多地方是，简直是回音哈啊，两边的回音很一致的。在新天新地里面，有生命，不只是有矿物，有生命，有丰富的生命。没有咒诅。那个在第4节讲到说，他们要见他的面，这个是祝福，我们能够瞻仰神的荣美，看到他的美好，他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这我们今天人也很难想象了。我的额上如果写沈正，大概在罗马时代，在写启示录的时代，就是我是沈正的奴隶。 所以我们中国也有啊，这个刺字啊，这个犯人都要刺字啊，脸上刺字的，《水浒传》里面那些英雄每个人脸上都刺了这些字，我们身上也实在有刺字。这个字呢，西方文学喜欢讲的就是该隐的记号 Mark of Cain。 该隐身上有个记号，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罪恶和愤怒的记号。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新的记号，就像保罗说的，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带着耶稣十字架的钉痕，带着耶稣舍己的爱啊，不再有黑夜了。二十二章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了。夜长漫漫呢，很多这一类的小说的题目，很多的黑夜，但是也没有了。不是将来没有而已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的黑夜也可以快快的停止。在神的光中，黑夜是很深，但是光，这白昼马上就要来。罗马书的话，第六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不大可信，你软弱的时候真是不大可信，这真的好像神话一样，很遥远，很虚无，甚至太多的谜一样的东西我们不懂，但是可信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快要成就，每个世代都快要成就，每个世代也已经成就，每个世代都等候那最后世代的完全的成就，我们等候他的再来。等候的时候也求神给我们一颗心遵守这书上的预言。啊，这是多么的困难！等候他来，以色列人在山下等摩西，不过40天，他们就拜偶像了。我们稍稍等一下，我们就不耐烦了；稍稍等一下，我们就失去了信心了；我们稍稍等一下，耶稣已经警告过我们好多次，我们就打盹了，我们就吃喝醉酒了，我们就说主人不会回来了。当他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很羞愧了。后面这里也有讲到，使徒约翰在天使面前在俯伏敬拜哈，那天使责备了他，没有责备他，提醒他不要这样做。我们很稀奇，约翰怎么会连续很快的犯了两次这样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预言所讲的是那么美，是我们人，是我们神的儿女天天昼夜盼望的，居然能实现了，我们实在太高兴了，就把这个传信息人当上帝来拜了，是不可以的。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信息是多么叫人高兴。22章第10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个各位如果回去看但以理书第8章还有但以理书第12章，都看到预言有的时候是要封起来，有的时候是要打开。那我想封起来的时候有打开的意思，打开的时候有封起来的意思，封起来的时候有打开的意思，就是当他把它封起来的时候，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其实都封起来的时候，都多多少少告诉你这可能是很大的灾难，或者有一些事情你不宜去做，不宜知道，所以也是一个启示，提醒你避免一些事情。当他把它打开让人明白的时候，就如同启示录把它打开给你看，各位，可是我们讲了这8次，你不是越打开你越迷糊吗？看不清楚是什么。就有的时候那个启示录或者启示这个观念，有的时候真的好像，你们有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些照片或者一些图片，他你能不能从这个图片里看到这里有几个人头啊，人的脸啊，每个人都看到是这个，他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就是哎，有的时候你从某个角度看，我看到一个，你都看到了，你又没有看到。启示录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告诉你是什么，但有的时候我们心灵不够纯洁啊，有的时候比较迟钝，我们就看不到。但是重点我们应该看得到，重点是主的慈爱荣耀一定会胜过人间的愚昧和罪恶，主的生命会胜过死亡，而我们在里面跟他一起夸胜。虽然是这样，在启示录最后也有讲到，那不义的仍然不义，你在新天新地以后，在主再来以后， 不会再有任何更变了。在地狱里的人不再有希望，在天堂里的人不再有惧怕。你不必惧怕你又失落了，你不能再希望你还能得到生命，所以快快悔改啊！快快，今天就是要好好的悔改，今天好好的活出主要我们活的样式。在十二节讲到说他会再来，他会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我们要信靠他，要有好的行为。十六节那里讲到说他是大卫的根，是他的后裔，这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大卫又叫他是主。是大卫的根表示耶稣的神性，是大卫的后裔表示耶稣的人性。他是明亮的晨星，这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巴兰的预言里面已经看到，在旷野的时候，在人要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已经看到上帝会带来的盼望。明亮的星两点，一个在黑夜里面给人光，另外一个告诉你天快要亮了。好，这里有我想最后用两个动词或者一个动词来结束吧。第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说启示录真的现在过去将来都在讲，包括启示录快要结束了，已经快要结束，他还在讲过去的事，已经在讲新天新地，又在讲过去的事，或者在讲我们现在是什么。赶快来信耶稣啊 ！Come， 那这个也是有很多的诗歌里面有的，来来来，来这里。那个布道者在街上，在中国的街上，在戴德生的时候，中国的街上，在非洲的丛林里面，拉手风琴，或者是用各样的方式。也是叫人来到主这里，这是一个。在主还没有来的时候，即便我们已经看到新天新地的伟大了，我们还是说，在我们今天主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快快到主那里。还有一个来，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证明这个事的就是耶稣，耶稣是主，耶稣会再来，谁来证明？跟约翰福音一样，耶稣自己来证明，有天父的证明，有其他做见证者的证明，有他工作的证明，有他自己话的证明。我必快来，两个来，让我们来到主那里，让我们昼夜呼求，这是我们的盼望，昼夜呼求，主啊，我愿你来。不是我们厌世，不是我们对现在的工作烦躁，当然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这样才说主再来的，就跟小的时候我每次功课没教就希望这天主再来，天下大乱最好了。不是，我们是渴慕他完全的同在。我们会渴慕他完全的同在，因为我们现在体会到那一点点的同在已经是那么美好，所以我们说主，我愿你来。两件事情，我们天天到主那里，我们天天劝人到主那里，另外一件事，我们天天求主完全的到我们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你的仆人使女，我们谢谢你，你真是怜悯我们的，求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慈爱中，生命中是仍然可能有一些哀鸣悲泣说不出来的叹息，主帮助我们更因为信靠你，看到你的荣耀，有你的眼光，有你的耳朵，有你的心思和意念，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在你儿女身上显得是这么的完全，这么的丰富，也是我们这么不配得到，就让我们更谦卑，更有盼望，更有力量，更有智慧的把那盼望，从你而来的盼望、力量和智慧呈现出来，愿荣耀都归于你，奉主的名祷告。